好，接下来呢，我们进行第十二门课啊，也就是十一论的后续。那么这后续的标题呢，就是性为心法之根，疑为万恶之源。我们这堂课的核心呢，一后续总结，也就是整个的课文呢，将净土法门升华为解决心法根本问题的钥匙。心法的问题在哪里呢？各位往下看啊。第一，心法万差，根本呢就在信和疑啊这两个状态。好，这个内文怎么说呢？人心无常，法意无定，心法万差，其本在此。人心呢是无常的，除了人命无常啊，心性也是无常。那么法呢也是如此，所以有句话叫法无定法。那么心法万差呢，这是一种现象。信此则骗信。你有一个正信的，那么一切你都会相信。所以华严经说啊，实信，菩萨实信。但呢，以此则骗疑。你一产生怀疑了，你所有都怀疑了。所以智者大师啊，才说十疑论。让我们呢，去疑起信。所以出疑入信，疑入永入，不离于此得究竟处。当你的疑问呢、解除了，你的信心一升起了，你一入正信，永远不会退转。为什么？各位，这只差别在你的观念而已，也就是一念之间，一念觉还是一念迷，都在如同掌心掌背，看你要不要翻过来。净土者究竟处也，净土法门，西方极的净土是最究竟的地方。此处有说法之主，名无量寿，此佛说法未尝间断。极乐世界的这位说法的主人呢，叫做阿弥陀佛，从十劫以前成佛到现在，都持续的为众生开示。但是啊，疑障其耳，则聋而不闻。当你那个怀疑的心一升起的时候呢，就像聋了一样，佛为你说法呢，你也听不进去。疑障其心，则昧而不觉。当你的心被疑给覆盖了，那么你的这个内心呢，就昏迷了，就无法产生觉悟。所以不闻不觉，安住恶习，赞叹不念，随喜初心。所以疑呢，它是一个一开始的一个动念呢，它会产生一个连锁反应，妄执抱胎，以为虚诞。这时候呢，你就会产生疑惑，极乐世界是真的吗？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法是真的吗？终不自念，从来只去看外面而不看自己。所以古德告诉我们，你要去想啊，此分段生从何得？我们这身体叫分段生，因为我们在分段生死里啊，一生一世分段的啊，怎么来的？它怎么来的呢？咱们的妄想，我们的执着而来的。所以胎欲会浊，真实安在？就我们前面用不净观去观察，这些状态是怎么来的？所以呢，性平业事，自隔真迹，于一幻境，非彼执此，生生不离，永绝圣路。我们就是因为啊，这个疑，让我们产生了错误的观念。所以一直执着在世间的这个 米粒厂执着在事件的无欲里，自己啊跟觉悟之路隔开了。而且呢，在这个幻境里，我们现在这个幻境啊，不是执着这里就是执着那里，每辈子都一样。所以呢，你永远跟圣人呢、搭不上线。那跟圣人搭不上线，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受苦啊。这段话呢，解读就是一切心理的现象和人生的际遇，心法万差的根源在于对生命的真相是信还是疑。我们的心理啊的看法，信的话你就能够开启智慧与善行，如果怀疑人的话呢，就导向啊愚痴和恶业。我们用个比喻来说好了哈，作业系统，电脑的作业系统，这是我们的心，它的核心是底层的代码，就是信还是疑。信呢是安全的开源的代码，它能够让一切的万法流畅的运行。你具备信心的时候啊，各位，即使我们现在还没往生，一切法在你眼中都不会产生障碍。所以古人有句话呢，正人听邪法，邪法也成正。一个有智慧的人，你不管看到什么，到他的眼里，他的耳朵里，都是正向的事。邪人听正法呢，刚好相反，正法也成邪。没有正知见的人，你既然拿佛经给他看，他也会曲解他。所以呢，疑啊，是带有病毒和后门的代码。这个疑呢，会让你的系统，也就是你的心啊，崩溃。那么要怎么办呢？这个信跟疑，既然影响我们这么大，那怎么办呢？接下来第二，二圣同体，教化无二。以是之故，就因为如此啊，释迦如来起大慈悯，于慧浊中发大音声，赞彼净土上妙之乐。释迦牟尼佛知道众生啊，这个信跟疑呢，飘忽不定，所以他在这个世间度我们的时候呢，他特别的不断的强调，告诉我们极乐世界非常好。有时候虽然我们人呢的理解力无法理解，他还是要告诉我们。因为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解让我们自己解脱的因缘，很有可能就是生生世世不断的轮回啊。那么释迦佛在生死之中就像一个船长一样，开着法船另趋彼岸，带我们到彼岸去，而且呢从无停止过。我们这些读法经各位没印象啊，佛陀说他无量劫来，无量劫以前早就成佛了。他成佛以后呢也没有休息啊，说啊成佛之后我就圆满了，我就在长极光净土修这个自我修炼了。没有，持续度众生。你看观音菩萨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菩萨成佛，他道驾慈航诶，昼夜度生无有休息啊。然而弥陀之岸本无彼此，释迦之船实非往来。我们说有此跟彼，是在于我们凡界来看，从此岸到彼岸去。但是呢在佛的角度看呢，没有彼此，释迦这个法船也没有来来去去的。换一个比喻来说吧， 譬如一灯分照八境，境有东西，光影无二。就像我们点一个蜡烛在中间，八面镜子啊，给它反射。虽然镜子有不同的方向，请问呢，光有没有分？没有，它是完全融合在里面的。所以弥陀说法遍光影中，而释迦方便独自习境。阿弥陀佛在这个光影里面呢，一直在说法，也就是他不是只有在西方极乐世界说法，他在宇宙各处都在说法。所以呢，各位，我们八十八佛不是有句号吗？法界藏身阿弥陀佛，他除了是西方极乐教主，他也是法界藏身。各位，这是用长极光净土从法身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法身片现处，这是我们刚刚说的涅槃啊。而释迦牟尼佛为了让我们众生能够理解，或者说让我们众生能够清楚一个方向，他单独就说西方。为什么？已到彼岸者，乃可以忘彼此。如果你是已经生西方的人，你自然会知道这层道理。但未入法界者，何自泯而自而泯东西？如果你还没有证得这个境界的话，你还是必须在事项上理清楚。此时秽土，彼时净土。你千万不要想，哦，那我现在既然这样子，那我就不用，既然是处处皆是弥陀佛，处处皆是净土，那我就不用求生西方了。错了，你这样执理废事了。但你说理不对吗？理确实是有，但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啊。我们现在认清现实，我们还在思想上轮回，我还没有得生净土呢。所以于此法中，若未就近，物自方语，物分彼此。所以在这个法里面，如果你还没有得到究竟的呢，那么你一定要知道清楚事相跟理相上，不要偏于一边，你必须啊中庸中道，你要什么正信，地信，地就是真的意思啊，你要地信佛陀所说的法，二圣之意而智者之所以信也。要地信什么？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这两位圣人的意义。只是智者大师呢，告诉我们，你要发起正信是在这里。你去除这十种疑，你就会产生正信。这段话的解读是啊，释迦与弥陀如同一盏灯的光，就是法身啊，法身没有分你跟我。各位，在法身的境界来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不是只有释迦跟弥陀，连我们跟佛都同一个法身。但是呢，为了让身处东面镜子啊，我们在娑婆世界嘛的我们看见啊，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法身呢，释迦佛特意指向西面镜子中清晰的光影。指着他叫我们呢寻见此光，去看那面镜子，看镜子中的光，目标呢都是让我们看见光，也就是回归自性。所以断疑起心的目的其实是要让我们呢摒除所有的疑惑以后呢，产生正性，进而修行，最终成佛。比喻一位老师释迦牟尼佛知道众生啊近视啊我们啊，所以指着教室前方最清晰的荧幕西方净土，看着他吧，看那里，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的众生 看到内容，也就是佛法真理。内容本身什么呢？弥陀说法充满整个教室。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指方啊，是要让我们聚焦。为什么他不要说东方呢？其实啊，这只是佛陀的善巧方便，让我们聚焦在极乐世界，最终是要回归到佛性来。所以第三，出疑入信，疑入涌入。当你疑惑解除了，你的正信产生了，正信也就是你的知见已经清楚了，你的信心自然升起，疑入涌入，你不会退转。那会退转原因在哪里呀？就是我们的证件还没有完全的坚定，所以我们随着外在的语言、外在的境界而摇摆。但外在的境界是你不可控的事，你可控的是什么？就是我的信跟我的疑，这是你可以自控的。只要你把疑去除了，你信心产生什么境界来跟我来说，我都能够看透它。所以接着说呢，信者万善之母，疑者众恶之根啊。你能够生善的原因就是因为信心升起了。你会产生疑呢，那么众恶随之而来。所以能顺其母，能除其根，则相之所谓圆藏众生，龙可复闻，魅可复觉，未出生死得出生死，未生净土得生净土。所以你只要能够把信心升起啊，各位什么事都能够完成。不是只有说得出生死得生净土，各位连成佛都可成。顺释迦之悔，往面西方，随弥陀之愿来住释迦，在此而遍历十方，即悉而普入入境。所以我们听着佛陀的教诲，也去思考这个教诲，甚至去实践这个教诲，各位咱们就能够啊，此生从东方娑婆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当我到极乐世界以后呢，又跟着阿弥陀佛的愿力回到娑婆世界乃至十方世界做道场，所以在此就能够遍历十方，及西方就能够普入诸境。所以自恶圣建立以来，如是之人如何沙数，云何不信，云何而已。从佛陀那个时候他说了这个净土法门以后啊，能够这样子来修行的如恒河沙之多。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生信呢？能自信矣，又作方便令诸未信无不信者，此则智者之所以为悲也。我们能够这样去疑，产生这个信心以后啊，又能够用种种善巧方便，不论是说或者是种种的譬喻，让众生也产生这个信心的话，那么这就是智者大师做十一论的悲心。我们也可以学习智者大师的悲心啊，让众生断疑生信。所以这段话的解读啊，就是突破怀疑的屏障，进入信的境界，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质变。只要我们信心升起啊，那个疑就不再出现了。一旦真信，你的这个有知见产生这个信心，那么生命的航向就永远锁定在通往究竟处的轨上。 如刚刚所说，你清楚的方向的，你清楚方向的，那么你就不会再三心二意。刚说的，不管风浪再大，境界再多，我清楚方向。就像以前大航海的时代，没有 GPS 怎么办呢？北极星。你不管在地球哪个海，北极星一定要先找这个。为什么？其他的星宿会转，北极星永远不动。北极星确定了啊，那个就是北方，其他南西北，这个东南西啊，就抓出来了。所以我们有个譬喻啊，如同科学家突破旧有理论的桎梏，也就是怀疑。你如果突破的话，就像什么，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在几百年前，科学家他认为的世界是什么？它是一个海平面，海平面上面呢有一个土地。那时候他不认为地球是圆的。当第一个科学家提出说地球是圆的时候，特别判了。你这个人妖言惑众，判死刑。为什么？当时所有人都在怀疑啊。但各位，现在你还会怀疑吗？你还会怀疑地球是圆的吗？你不会了。所以当你突破了以后，接受了新的宇宙模型，你的信心产生了。所以从此他的所有研究都在这个新的范式下展开。你就不会再用旧的那个思维去思考整个的宇宙了。这时候啊，一往无前，直指真理，你所有的研究，所有的发想，都是以新的宇宙观来做。的确是如此啊。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存留在几百年前科学家的思考，请问会有火箭吗？就不会有火箭了。会有现在的很多的航天科技、天文学吗？也没有了。所以能够突破一个世代的科学，能够突破原因在哪？你挣脱了疑的桎梏。当你用更高的维度去看你的人生，看这个宇宙的时候啊，心自然不同。各位，咱们呢学习断疑生信也是如此，我们要求生西方也是如此。佛祖就看，哎呀，怎么很多人念佛，也有这个修念佛，为什么死的时候啊，临命终的时候还放不下呢？他念那么久的佛，怎么还放不下呢？那就看他的心有没有真的断疑生信。他的心是否啊，对，虽然口念弥陀，但心散乱。如果是口念弥陀心散乱呢、啊？古德说喉咙喊破也徒然。所以我们就知道，哇，原来修行是要从自心去修啊。所以你要在表象上做没有错，但自心修更重要啊。所以我们总结，疑是众恶之根，信是万善之母。释迦佛劝往西方，弥陀佛发愿接引，二圣同行。两位佛啊，这么的合作无间，目的在哪里啊？让我们众生离苦得乐。所以呢，净土是究竟安乐之处，疑心会障碍听闻和觉悟。我们知道净土是好地方，但是如果你心里存疑的话，这个好地方你去不了。你无法受用阿弥陀佛 愿力帮你准备的所有的资源。所以唯有断疑生信，方能出离生死，往生净土。你一定要把那个内心的这种疑惑啊，要把它清除，要把它清除。没有清除的话，它就是一个障碍。能够如此啊，最终才能够圆成自利利他的菩提大愿，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能够带领一切众生往西方，也就是最终的那个菩提心，让众生离苦得乐，最终成就佛道。所以这个净土十一论呢，对于我们一个学习净土法门来说呢，它是一个由浅入深，并且呢有顺序的告诉我们如何一层一层破除这个疑惑，一层一层开启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义无反顾，让我们在修这个念佛的时候啊，遇到境界的时候，你知道该怎么去折服自己内心的烦恼，如何去发起内心这个觉悟的力量，能够一直不断如此啊，那你修行往生之路是自然啊，是很明确方向的啊。所以今天的课程啊，第十二堂课呢到此圆满啊，我们最后呢还有十分钟，那么各位啊，这个法友们啊，在今天的课程上还有没有什么疑惑的地方啊，这时候可以提出来啊，请说。
哎，大和尚吉祥。我一直都是坚信的，所以我念佛的时候很多视线，所以我修的还是蛮顺的。我这个没有什么疑问。我是因为您在这吗？我在这里请教一下。您知道我是修地藏法门，还有佛号，现在加上弥陀佛号，加上大悲咒、普门品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还有往生咒。我想问一下我现在的状态，因为我有修，每天我很早睡很早起，就我早上一起来有修早禅，然后呢因为我有诵经，所以我没有贪恋入境，就是我知道有十大因魔，但是我入境的时候我并没有贪恋，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现在的状态，您觉得我要不要调整一下功课，要不要诵一下楞严？这是我一直就是我，因为我做了功课很久嘛，我就觉得您觉得我学不需要再上一层或者再调整一下功课，谢谢。
好的，如果其实完全要看你自己本身的修行啊，并不是说我们都知道说是开会的楞严，但并不是我们一定要完全去每天持这个楞严经。其实有的时候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举例来说啊，就像之前我亲近这个悟明长老，他那时候还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呢，他会拜大悲忏，持大悲咒。但是当他在往这个圆寂之前呢，他这时候这些全部停掉了。他只做一件事情，念观音菩萨。好，我说这意思是什么呢？在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如果你修到这个时候，你觉得，我想要让自己在楞严这一段这个过程，让自己冲刺一下，那你可以说，那我一年里面，我持一年的楞严经。楞严咒当然固然可持，但是说真的，楞严咒呢，如果你要持楞严咒，当然 OK 了哈。但楞严咒有一个前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楞严经。为什么这么说呢？楞严经它的起教因缘是因为阿难遇到这个摩登伽女而产生的这个戒障，佛陀呢将他带回来以后啊，让他开示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状态？因为迷失了真心。那我的心在哪里啊？佛陀告诉他，你要怎么去寻找你的心？心不在外，不在内，心遍一切处。 所以你要如何去把这个心找回来？但这个修行过程里面要注意什么呢？四种清净明慧，不要造杀盗淫妄。同时在你修行过程里面不要单着境界，因为会产生五阴，会衍生出五十阴魔。这五十阴魔不是多可怕的天魔，这一些都是你的妄心的一种折现而已。但如果你折现在这五，如果这个你折现的时候你执着了，不管这境界是可怕还是殊胜，你一执着的，糟，你本来要解脱，结果你又头上安头，又进入另外一个执着去了，只是比一般人的执着高级一点，那就完了。本来要解脱的话，又进入到另外一个执苦去。所以佛陀教我们你如何去修这心，看清楚真实的如来藏。所以读楞严经的目的在哪里？其实它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审视我们自己。读楞严经啊，如果说我用一年的时间读诵楞严经，去在这一年里面去理解佛陀所说的，就这些角度让自己这段时间充实，然后持诵楞严咒，就说短期进修可以的。一年后要不要继续持不一定，我可能明年的时候我可能持般若经，有可能。比较建议是用这个方式，因为我们最终修净土者啊，你不可能临命终的时候还持大悲咒，我在临命终的时候还持地藏经，不会，因为你那时候没有办法持了，你这样子一念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念佛。因为我们这个肉体会拖垮我们，所以你要能够持续的意念，像刚说的大悲咒或者心经200多字300多字无法了，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四个字是你能够支持的。所以建议啊，你可以阶段性的自修，就像老上也讲啊，他曾经啊90天持诵金刚经，90天连续的哦，他持诵到后来不念自念，像涌泉一样从内心一直涌出来，当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哦，无量意现前，无量那个法句里面的数一直全部涌出来，你都不用去思考，一直出现。那么接着老上呢，这个玩意他老上又说，我又尝试了3个月持诵普贤行愿品，哇，普贤行愿品里面十大愿种种的殊胜，因为老上他有乐藏啊，所有的法交织在一起，全部出现，原来法法圆通。但这都是阶段性，你看大老上后来教我们说是什么，单一念佛。包括他说他在苏州灵岩山寺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在20出头啊，他把地藏经送到背起来，所以就整天就是默背地藏经。年轻的时候可以啊，但老说他还没有这样念，没有了，我就专心念，因为那个是阶段性的东西。好，这给你做参考。阿弥陀佛。好，后面请说。
哦，感谢大和尚慈悲，常住慈悲。我现在的问题可能有一点凌乱，不好意思。刚才大和尚说了，我们最后的目标，也不是最后，我想一个修行者最后的目标就是觉悟吧，因为佛陀他是一位觉者，是见性。但是为什么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呢？是因为那里的环境好，时间和空间都在念佛念法念声吗？然后再去证五生法惹，找到我们的自信佛性。但是像这个周我们诵的妙法莲华经里面穷子欲，其实我们有这个的，我们拥有3000大千世界的富贵， 然后还有一株玉，我兜里有这个东西的，有这个的。那为什么还要这么费力？即使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还要经历半小劫才能够出来继续精进修行。但是这个东西我们是有的，就是刚才您说的如来藏，或者是自性清净圆明体，对，我们是有的呀。所有的东西都是假名而已呀。那为什么还要这么费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呢？
好的，没有错，道理上呢，我们都很清楚，但现实就是，我知道我这东西，但在哪里呀？还没找到。理解吗？我们知道我有这个明珠没有错，我还没找到啊。它在我的衣角的哪个衣角，我摸到现在还没摸到哎。所以呢，可能我这辈子还没摸完呢，就要死亡了。下辈子来继续摸，哎，怎么还是没找到了？生生世世都在找那个珠子到底在哪？
那是不是就没哦？
不好意思，我先说哈。好，那所以为什么要生西方？其实我们前面这三天呢，都讲到这件事情。请注意的哈，往生西方说极乐世界好，就像上次有个我们在温哥华说有个信徒问一个问题：哎呀，为什么都一直提到极乐世界，黄金为地啊？啊，这个环境，哎，现代人不在乎那个，错了，是你没看过。你没看过真正的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你用现在的角度去思考这事情，你现在人生的经验去思考这事情。但是各位，你现在认为的，你现在住的 house， 你住的房子，好吧，是1000万加币的，2000万加币的，请问100年后如何啊？或者你不要打扫，它会怎么样？所以在这个世界啊，就像刚刚说的，我们没有看清真相，我们就认为，嗯，那我就不用生西方嘛，我在这世界就好了。为什么要生西方？因为我们在这世界现实的条件，生死无常。佛陀说的苦、空、无常、无我，你完全无法掌握。虽然知道在这无常无我之间有一个佛性，但到现在我们只有知，你还没有真的证，是最糟糕的事情。很多人当知以后，他放弃了追求啊，我既然有嘛，我就等，守株待兔。那各位，这只兔子等到饿死的啊，不是那个人啊，守株待兔嘛，等到饿死了，兔子都还没撞上来。所以呢，我们生西方目的在哪呢？刚刚说的啊，第一个，我们要去除掉不确定因素，这个世界的不确定因素。第二个，到达极乐世界之后，既有阿弥陀佛现，他就在嘛，他不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上，有的问题你问师父，师父不一定给你满意的回答，你只能怎么办啊？自己找有没有答案。万一你看到诶，这个文字写得很好，但它不是真的答案呢，你就被误导了。所以与其如此，你要真的面对这位教授，让这个教授直接教你最真实的真理，那不是最好？在这个世界，各位，咱们完全呢、靠自己，知道吗？自己找药吃。但道极的世界是医生开药给你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治疗环境。所以回到刚刚说的，我们知道有佛性，我们知道我们跟佛都一样， 本质是一样的，但我现在还不是，我现在还没找到。那如果你说我可不可以不生西方啊，当然可以啊，佛不会强迫你一定要生西方。你要说啊，我要思常行菩萨道，在这个度众生之中，这个反闻文字性也行，但是就是祝福你 good luck， 希望你不要遇到恶缘，希望你能够事事遇到善知识。所以你看我们看那个四十二章经，他讲啊，人有二十难。各位你可以翻那个四十二章经，人有二十难，你去看看，哎呀，我们现在就在二十难之中。各位，那个四十二经还不是我们所谓的大圣经典哦，我们就如实的去看自己就好了。那你就知道，既然这么多不确定因素，佛陀告诉我们一条有宝藏的路，为何不去呢？好，所以这给你做参考。
好，谢谢大和尚。那如果不想做人呢，唯一的出路，保险的出路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是这样子？
是的，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到，如果你升天，升天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会容易沉迷。很少升天还保持正念的，很少。我在经上只看过个例子，有个比丘啊，修禅定，修着就入定了。各位你知道刚入定以后，他的呼吸会慢，慢到你看不出来他在呼吸，那个心跳慢到好像没心跳。所以那个比丘入定之后啊，附近的樵夫啊经过，哎这师父怎么作画了，哎呀这师父真可惜啊，年纪轻轻就作画了，就拿那个柴火啊把它堆起来烧掉了，烧了就死了，对不对？但他还没出定哦，神识就到天上去了。到天上去之后啊，眼睛张开，诶，怎么一堆天女冒过来？哎，等一下，不要过来，不要过来，请不要碰我。他还以为他是比丘，诶，就这天女说，诶，这个人怎么怪怪的啊？来天上不来享乐的干嘛的？就说，诶，你从哪里来的？我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啊，前世的和尚，那你不应该来天上，你应该回去人间找佛陀。所以这天人啊，就因为他很清楚，他就从天上再回来人间。那佛陀也知道他是被人家送上天的啊，于是呢，他就为他开始正果。各位，这种例子好少。在经典有都有记载，像这种例子太少了，大部分都是升天之后就迷失了。升天是如此，当人呢？各位，我们看一些古代的一些例子哈，根据经野史的记载，苏东坡前世是和尚。好，野史记载苏东坡前世是和尚。而且这个和尚还不是一般的和尚，颇有修行的和尚。但是呢，因为他没有解脱以后啊，隔音之谜，各位很糟糕，就是隔音之谜，忘了。有人说啊，不用怕啊，我之后还是遇到佛法，没有错啊。苏东坡后来也遇到佛法了，但前面就荒废了好多时间，尤其什么呢？风花雪月。所以苏东坡后来他也在佛教的这个所谓的历史里面也很多笔的精彩的这些事情，他有一定的修正啊，有一定的悟境啊。那死后苏东坡这辈子死后没有解脱，继续在轮回。根据记载，他下一世是什么？就是我们净土十一论第十论西方和论的这个作者。到他这辈子哦，已经信佛了，那个习气还没断。什么习气啊？淫欲的习气。 那种好色习气是一直延续下来的。还好他这辈子终于遇到净土法门，所以虽然他那习气还没断尽呢，但还好就净土法门生西方。但呢、啊，各位，就因为淫欲习气太重了，只升到边地，还没有办法到极乐国中。各位有机会你可以去查净土十一论的这个故事，没有办法升到极乐国中。所以他最后他托梦给他弟弟啊，往生西方啊，戒极慎缓，往生最稳。你的修行实践去做，虽然你可能懂得不多，但你能够去实际去实践它，实际去观察自己啊，所谓的降伏你的降伏烦恼，老实修行，往生西方最稳。那如果是圣极戒缓呢？你懂很多啊，佛学知识啊，什么都懂，但你在实际上的修为啊，都没照做。哎，我不守戒，我也不改我的习气，大多哈升到天魔外道。为什么？他没有实际的修行，会他一样会修福，他一样会去修智慧，但呢？发心不纯正，大多是如此。那、如果戒慎居不及呢？即你既不理解佛法，也没有实际修行呢，大多在三恶道中。所以呢，那个他那时候托梦给他弟，就说：“我看弟弟你呀、啊，般若习气颇重，就你很喜欢研究佛法，但是哦，你的戒不 OK， 我。”老哥啊，就是一个例子了，你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啊，最后只升到极乐国边地而已，我还要经历过很多的修行。为什么？一分因感一分果啊。好，所以你就知道了吧，我们这样子的修行的目的呢，其实啊，就是要认清我们自己的现状，然后呢，我们具体的在我们有缺失的地方，我们把它补强。我们本身已经是强项的地方，让它在增长。那么往生西方就不用怀疑，你就胜券在握，给你做参考。
好，谢谢大和尚法布施。
顶礼法师，昨天您有提到。别时义当中，里面你有列出来说所缘的真假哈，可否请那个师父您再详细的再说一下。第二个就是我那个在那个网上有听到师父送那个华严字母，哈，那我在网上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不怎么好，麻烦不知道师父可不可以稍微再解释一下，就是华严字母好像您。一首而已嘛，哈，好像那个第一个字，好像它有多少个字，我现在想不起来。那师父麻烦您可不可以再说一下？谢谢。
好，我们所谓的所缘呢、所缘真假是什么呢？假是指什么？我们现在在世间法的世界都是虚假。为什么？缘生缘灭。缘生缘灭之前，你要先跟观一件事情，叫五蕴假合合。在五蕴假合里面，就你我们刚刚说了，你要从第一个去观色蕴，色就是物质，物质假合合，你先从这一点先观起，后面的受想行识都属于心识的流转，心识流转你比较难观察，所以你先从色蕴开始，色蕴能够观清楚了，接着你才把观诸法缘生缘灭，否则缘生缘灭是非常宏观的概念哦。你宏观根本观不起来，因为你连微观都观不了。所以，只要是这个世间跟生死无关，跟生死啊无关的事情，只要是这些所谓的世间法，都是虚假，这叫所缘。那么何谓真实呢？极乐世界 佛性、佛愿力都是真实。为何？因为他现在已经是永恒，他已经不再是缘生缘灭了。这就是所缘的真跟假。那么第二个华严字母总共有42个字母，这个你各位有机会可以翻华严经，这个80卷华严经，你可以去看，参访这个善财童也参访众义童子。那么这四个字母呢，它有42个这个梵拜啊。那我们所你在网络上所听到的呢，只有示范三个啊，单字、二合、三合。因为在梵拜的角度来说，只要你会唱一个单字、二合、三合，那就整个条都会唱了，因为它都是重复的。梵拜有一个特性啊，它会一直重复。为什么呢？他不要让你啊太多妄想。梵拜他说是很单纯的音。就像各位我们在这个新年刚过的时候，温哥华拜这个梁皇宝忏啊，十天拜佛就一个旋律。为什么？让你专注。让你心专注在当下，声音只是所缘而已。但最终什么？你既有这个所缘，把心专注在当下，住那个法，让真理入你的心，产生一个循环。这时候你的那个所谓的忏悔心、惭愧心以及菩提心就能够升起。好，所以你只看到这三个唱法，因为它就是整套的整合。好，所以你只要这三个唱法会的话，42个字母只是发音不同而已。好，所以这给你做参考。
所以师父，那些字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不是？它只是带你入心而已。
应该这么说，在佛教的翻译里面，如果你发现为什么翻到这时候突然它这个某些咒它为什么不翻成中文呢？秘密故不翻。那为什么要秘密啊？佛陀为什么要搞秘密的事情呢？因为我们无法理解。就像什么宇宙的某些频率没有道理的，但是它是一种能量，它是一种能量。就像说楞严咒，刚刚师姐问的楞严咒，楞严咒是谁说的啊？是佛陀说出来的？不是，是什么呢？佛陀要说楞严咒的时候，他放光，放光之后的头顶出现一个化佛，化佛说楞严咒，事实上不是那个化佛张嘴巴在讲，是那个震动，那个频率。我们把那个震动频率把它记下来，用人的声音去模拟它。就像说我们听到某个声音，我就觉得是人在学那个声音，学那个频率。所以这一些42个字母它的意义是什么？如果用我们现在的人类，你无法理解。只有你不断在修，你在唱的过程里，你一直不断跟他，请注意，不是他来和你，是你去和他，跟他产生共振，你会感受。但你说啊，那这个你要讲解楞严咒，讲白话给我听啊。各位，那不对啊。就像宇宙，它会地球为你而旋绕吗？没有啊。宇宙它自然是如此。如果你想了解宇宙的奥妙呢，你要顺应自然，你要进入跟大自然融为一体。所以你想了解真理之音是什么吗？各位，很多方式，念佛也是。既有念佛跟阿弥陀佛产生共振，了解法界藏身，你持六字大明咒跟观音菩萨的真心共振，了解观音菩萨的心，大悲咒、药师咒也是啊。你要跟药师佛接心，咒就是他的心咒啊。理的话呢就不是了，理的话就要用文字语言去理解。但理解大多是从意识、从文字、从概念去了解的。 咒啊直接跳过了，你来跟我共振吧。只要你共振，你就能够感受到佛或者菩萨在这些咒里面他要加持你什么，他唤醒你什么。所以不是无意义哦，而是那个意义啊，等到你产生共振的时候，你自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好，再给你做参考。好，还有没有师兄师姐有疑问的？来，请说。
师父好，就是我应该怎么说这个问题呢？就是我没有皈依，然后也没有这个就是都没有，但是我自诩自己是佛教徒，大概从2011年开始吧，然后就很确定，绝对这个就是我的信仰，然后我也没有做任何的功课，然后呢，但是就按照我的理解，然后平时为人处事，然后也都挺好，但是我现在最近我就越来就这两年大概感觉到好像我需要好像就是学习功课，然后做功课，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功课，然后在我16年来的加拿大，然后来了以后呢，我就发现一件事儿，我就发现那个路上经常有压死的小动物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因为身边有师父，就是姐姐们啊的师父，所以我就是可以随时跟师父说话，然后我就有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就问师父，就是那个路上到处都是这个压死的小动物，然后我能做些什么吗？然后师父就说你可以这个就是简单的话，你就可以找一个你觉得顺口的，就是这个菩萨的名号啊什么都可以。然后我就开始找，然后我就开始试完了以后，就发现南无阿弥陀佛是我最脱口而出的。然后所以我到现在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到现在就是也接近十年了，可能差几个月吧。然后我就发现我刚开始就是我需要全神贯注的念默念，也不是念出来。然后到后来我有一次无意间我就发现那个师父，我就看师父好像接待很多人的时候不是都会拿佛珠吗，然后就也会搬佛珠，对吧？这个我从来没有问过，这是我第一次问。然后我就觉得哦，那可能师父就是虽然他在接触别人，但是他还可以就像有一个背景声一样永远在那里诵经啊，然后或者是持咒，是这样的吗？是的，是吧？然后我就尝试着自己然后练习，然后练习到现在我也可以做到这样。比方说跟我的朋友然后聊天，就是如果他们在问我问题的时候我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就是我不是那个主要的对话的人啊，说话的时候我其实是可以做到像有一个背景声一样的，我也可以做到了。然后就是这样是 OK 的，是吧？就不是以形而用啊什么之类的，是 OK 的哈。然后还有就是我应该就是您应该就建议一下我应该怎么从哪里开始学起，然后怎么做，就是这样。
如果你问我建议你的话呢，我建议你就是我们净院的有行门跟解门两种功课。行门是什么？就是实践的方法。解门呢就是理解的这些课程。好，你两者呢，我建议是你两者都要来上。因为你上了以后呢，第一个你的理解会越来越立体，不会是片面的。当你理解越立体，你在实践的时候啊，就如同刚刚所说的，你没有疑惑，你在实行的时候你的信心会非常坚定。会信心会非常坚定。那除此以外，你不在进院的时候你的心该安于哪里呢？那就是你自己要做日常的功课。好，在我们净土中啊，日常功课世亲菩萨帮我们规划，帮我们归类五念门。好，有五念门，其实很简单，就是啊，第一个你每天要礼佛。每天要礼佛。礼佛它除了是对我们身有好处，它对我们的心的柔软更有帮助。礼佛。第二个呢，我一定要读诵净土的教典。 净土教典目的是让我们对于净土的认知更清晰。比如说啊，师父啊，阿弥陀经都会背的，会背不一定真的理解，所以一定要多读诵净土五经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每天一定要念佛。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啊，你可以就像你刚说，哦，我都已经时时刻刻都念佛，那就很好了。如果还没有办法心专自信处的话，有一个善巧方便，就是把自己定一个功课。我每天念五千声、一万声、两万声、三万声都好，反正就定一个你自己可以做到的功课。第四个呢，要发愿，每天要发愿，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说，你要发什么愿呢？愿生西方。为什么愿生西方啊？我要度众生，我要成佛，你才会发起这个菩提心。所以怎么发愿最简单呢？八句这个回向偈最简单，他已经讲得很完整了。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这八句，他已经很完整了。再来第五个，你要做官。做官就刚刚说的厌离行、心愿行，你只要这五个都做到啊，这就净土中的根本的功课。其他的都属于助行，这五个是你的正行最主要的功课。这样子你就知道方向了，好，给你做参考。
愿只可以有一个吗？就是发愿可以改吗？就是根据修行的时间啊，
最终的愿哦是不变的，就如我刚刚举的比喻，北极星，它是永远在北方的，其他的星星会移动，那个是不变的。但其他的，我其他的可不可以发其他的附带的愿呢？当然可以，那个叫总愿。那个愿啊，各位从现在到未来乃至你成佛，永不停歇。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好，请注意的，我们的愿是如此哦。其他的愿呢，各位，随着你的境界越来越高，你慢慢会把它放下。现在你觉得，哎，我这些愿都需要，没关系 ，OK， 你附带的无妨。你到一个程度，你自然会把这个愿慢慢整合起来。会一直不断不断的整合，到最后其实就四个愿，就四弘誓愿，就是我们佛道的一个指标了。现在有多的没有关系。好，还没有法友要提出疑问的，请说。
我要借此这个机会啊，谢谢那个灵源三寺，那个灵源净院，对不起。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在这边听师父开示，我觉得这几天的那个，师父开示给我很大的这个启发。那很多的那些疑问都在这么一个环境之中，突然间就是整个开阔起来。那我希望说，师父以后，当然您会比较辛苦，多来多人多。为我们这样做开始，我其实是一个贪嗔痴也多，然后又很懒惰的人。那个平常呢，这个如果能在线上听呢，我就大概懒得再跑了。尤其是多伦多这种大冬天啊，那因为那天前两天那个法会的时候我生病嘛，好，那没有来，所以那两天一直在家里很无助这样子。那所以就是说，我那天就想说，那我今天一定要来哈。那个扳回一城啊，那个所带来的那个喜悦是法喜，是难以形容的啊！再次感谢各位的师父的努力，好，谢谢大和尚。
我们其实每个人呢都是贪嗔痴充满啊，所以我们还坐在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贪嗔痴不充满呢、啊，那就坐在佛桌上了啊。那么既然如此，各位。同舟共济，大家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在这苦海里面呢，大家都在慈航上，各位，咱们彼此互相勉励，但呢也互相指正， 我们彼此啊都会有过失，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半月半月送戒啊，对吗？有那个送戒会，各位知道吧？为什么要送戒？哎，这个过程啊，原来啊我还一定做得不够圆满。那我们每个人都要保持着谦虚的心，包括我们出家也一样啊，我们都要保持谦虚的心，不断的修正自己。那么我们有这样心，就能够啊为己也为人，那这样子就是一个很纯粹的发心。我觉得呢，我们临言敬愿啊，这个敬字啊，除了一个意义是我们是净土宗道场，第二个啊，自尽其意。佛陀的教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在这个过程，其实就修自己，把我的心的烦恼啊，不断的净化。第三个呢，心净则国土净。这个环境会因为我们心的改变而改变，乃至各位你走出灵岩经文，回到你家庭里，你都会改变这个家庭，改变社会，改变世界。关键在哪呢？因为我们心开始清净了。那么这是因，果在哪？必定得生净土。如果心不净呢，你的果在哪？六道轮回。所以呢，我们感谢啊此次的常住，让我们凑成这个因缘，我们一起呢在金院这个庄严的佛堂呢共同研习佛法。也希望各位呢在此次的学法之中啊，能够更加的断疑生信。祝福各位此生决定同生西方，共成佛道。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做回向，各位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圣恩，
上报四圣恩，
下济六凡苦，
下济六凡苦，
所有法界众，
所有法界众，
悉修菩提恨，
悉修菩提恨，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